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非常开心能够在良苑讲台当中来分享。我是杨天成。记得曾经在几年以前，我跟大家来分享过有关耶稣用五饼二鱼来喂饱5000个人的这样的故事，题目是你们给他们吃吧。我想今天呢，我照样分享这个主题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，到底我们今天在世上，在教会当中如何的去侍奉，如何的来跟随神呢？特别是我们从耶稣的角度来看待他所发生的事情，更是从这件事情上我们来看，作为主的门徒，特别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们的传道人同工，怎么样面对弟兄姊妹的需要，我们去服侍他们呢？所以今天我们照样分享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经文是在马可福音6:30-44，马可福音6:30-44，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。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，将一切所做的事、所传的道全告诉他。他就说：你们来，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。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，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。他们就坐船暗暗地往旷野地去。众人看见他们去，有许多认识他们的，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，比他们先赶到了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。天已经晚了，门徒进前来说：这是野地，天已经晚了，请叫众人散开。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，自己买什么吃。耶稣回答说：你们给他们吃吧。门徒说：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？耶稣说：你们有多少饼，可以去看看。他们知道了，就说：5个饼2条鱼。耶稣吩咐他们，叫众人一帮一帮地坐在青草地上，众人就一排一排地坐下，有100一排的，有50一排的。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掰开饼递给门徒，摆在众人面前，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，他们都吃，并且吃饱了。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。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。今天呢，我们从3个方面来分享有关耶稣基督用5饼2鱼来喂饱5000人的故事。第一部分，专注于门徒保持平衡的生活。第二是讲到专注于羊群得到适切的牧养。第三部分，专注于信徒分享丰盛的生命。首先，我们从30-32来专注于门徒持续平衡的生活。在这个神迹之前，耶稣呢在各处传道，他带领门徒，他们用各种的方式来向人来传讲有关神的救恩，用各种神迹显明呢他就是神所差来的真神，拯救世人的主。马可福音6:1说，耶稣离开那地方，来到自己的家乡，门徒也跟从他。耶稣和门徒来到拿撒勒城，差遣门徒去传福音，他们服侍到连吃饭也没有功夫。现在他们慢慢的都回来了，聚集到耶稣那里，将一切所做的事、所传的道全告诉他。他们呢，可能有的是很气馁，有的觉得哎呀，传福音真是不容易啊，又累又没有果效。有的呢，觉得哇，我很有这个传福音的果效，很兴奋。 但耶稣说，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。为什么耶稣要带领门徒到旷野的地方去歇一歇呢？原因有两方面。一方面呢，是因为来往的人多，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，所以他们要休息嘛，要吃饭嘛。但最主要的，耶稣要训练他们，让他们有个平衡的生活。耶稣常常讲到教训人去认识神，然后去讲有关耶稣的真理，让门徒来去领受。所以在这个地方照样的，耶稣要训练他的门徒，要有两方面的平衡。一方面呢，训练他们听道和行道的平衡，同时也教导他们是在侍奉和生命上的平衡。首先要训练他们在听道和行道上有平衡。我们信徒很容易走入一个极端，要么就是研经啊、读经、祷告、灵修，同神呢建立一个很密切的关系，这个没有错。但是呢，有没有把所领受的道行出来呢？把领受的道用在你的侍奉跟生活当中呢？否则的话，就停留在头脑和理性的里面。你看到有一些西方的神学就是这样，越来越理性，越来越不相信神迹，以理性的头脑去分析圣经当中的讲的这些事情。教会很多的信徒呢，你发现慢慢慢慢也不传福音了，然后呢在这个教会里面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，甚至有的教会呢就关门。那你看到这个，就是让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呢，他们只注重某些方面，活在自我的里面，没有看到教会外面的需要，也没有看到世人的需要。所以耶稣每到一个地方先讲道，再带领门徒一起来经历神的道，就像这五饼二鱼的神迹。他在这之前呢，门徒听了很多有关天国的道理，他们也看过很多的神迹奇事，但是他们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，不相信耶稣那个大能。今天我们听了很多的道，读了很多的经文，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有没有真正的去认识我们的主呢？是不是相信圣经当中所讲的话是真实的呢？是不是相信耶稣依然在掌权，依然在随时做我们的帮助呢？我们需要两个方面的平衡。刚才我讲过，一个就是侍奉跟生命的平衡。在主的眼中，侍奉是非常重要的，能够帮助我们个人的生命成长，也是群体灵命生命建立的一个过程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借着圣灵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，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彼此的配搭，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。我发现在教会当中投入侍奉的比例呢，你看到总是有一少部分人侍奉，一大部分人都没有参与到侍奉里面。有些人只是听到接受别人的服侍，享受爱的这种生活，没有错，但是呢，缺乏我们的参与，缺乏我们彼此的建立。所以教会的牧者，我们做什么呢？应该注重在栽培，训练门徒的生命，让主呢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里面来动工，让他们委身于主，然后呢做主的门徒，按着恩赐才干投入到侍奉里面。所以呢，这个才是我们牧者同工应该做的，更是让所有的信徒在彼此之间共同的参与，彼此的服侍，在服侍当中一起来经历神，一起成长。但是呢，我们也要注意，服侍呢也是有节制的，需要平衡的，就是侍奉呢跟生命需要平衡。最近有一位姊妹讲呢，他在教会里参与很多的服事，负责主日学呀、带领小组啊、参加查经啊、司琴呐、然后他家里面还有两个小孩要照顾，非常的辛苦。所以他最近呢就感到，哎呀，侍奉起来越来越辛苦，越来越艰难，而且呢在侍奉当中受到了很多不同人的批评， 觉得很灰心，晚上呢睡不着觉，这样呢恶性循环，越来越不想侍奉，越来侍奉呢觉得很艰难。所以我们在侍奉当中，一方面我们需要去努力，需要去坚持，但是我们也需要休息。上帝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有安息。这个安息不单单是我们身体上我们需要有休息，更是在灵里面从主那里得能力得恩典。所以我们在侍奉当中，我们要常常退出来，来到主的面前，在灵里面我们跟主来沟通。在忙碌的当中，我们更是需要安静，享受主的同在。就好像玛利亚，他在听到的时候，他专心地来到主的面前，享受那个主的同在。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像马大一样在那里去服侍，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像玛利亚一样安静在主的面前，这个才是一个平衡。六章七节告诉我们，耶稣差遣门徒出去，第三十节说门徒聚居到耶稣那里。你看到我们有时候需要去出去，需要侍奉，需要去给予，需要去付出，但有的时候我们要回到耶稣的面前，我们也需要聚集，也需要去聆听，需要跟主的面前有一个安息，将一切所做的所传的道全告诉他，就是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跟主来诉说。在侍奉当中我们遇到哪些艰难，哪些痛苦，哪些彼此之间哪些矛盾，我们都可以向主来诉说。在侍奉的当中哪一些我们得到了主的恩典，我们有些祝福的，我们也可以向主来诉说。在侍奉当中我们都有付出，有时候遇到困难拦阻，有时候有矛盾，这个是正常的。有时候我们可能因为侍奉我们失去了方向，可能彼此之间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问题，很多困难我们需要去解决，需要将一切所做的所传的道全告诉他。主是聆听我们的，他愿意来帮助我们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，他愿意给我们动力，给我们爱心，给我们安慰，给我们引领，让我们更有动力去关心别人，去爱别人，去安慰别人。马丁路德我们知道是很伟大的一个神学家，他非常的忙碌，每一天需要3个小时的祷告，所以越在忙碌的当中越需要来到主的面前。同时呢我们也需要有身体的锻炼和休息，如果我们不注重身体，我们可能得了病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去侍奉了。所以平常我们要注重身体的锻炼和休息，否则呢我们有可能垮掉的。还有我们整个人生都需要平衡的，侍奉只是人生当中的一部分，不要忘了你还有家，你还有其他的，比如代职的同工，还需要有工作，还有社会，还有自己心灵身体，同事朋友家人，这个都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。这些人我们在这个当中都需要去关心，需要去陪伴，需要去同在的，就好像耶稣跟他的门徒在一起。如果只注重侍奉而不顾家，这是不正确的方法。家庭非常重要，是我们侍奉的动力。有些人将家庭和教会呢分开的，教会就是侍奉，就是属灵的，而家庭呢就是我生活的一小部分，其实这是错误的。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去照顾这个家，焉能照管上帝的教会呢？这是主在提摩太前书3章5节讲的，你首先要把家顾好，然后你才顾那个教会的家。妻子、儿女、父母，我们都需要去关心的，这样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家庭，才能够让我们安心的去侍奉。否则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主的里面好好的去侍奉呢？我们也更是需要教养我们的儿童，从小去敬畏主、爱主，有好的品格和生命，这就是服侍。哪怕一个普通的一个妈妈，在家里全职的妈妈，也需要用主的恩典、主的爱来去把主带给这个小朋友，把主的真理带给这个小朋友，让他们在品格、在生命上好好的去建立， 这个就是服事，特别是我们的同工，我们的传道人牧者，更是需要在儿女家庭生命当中好好的去建立，让我们的家成为主的一个见证和荣耀。我们的家包括我们的父母，我们孝敬父母，夫妻彼此的相爱，这个就是服事。尤其是在家中，我们另外还没有信主的，我们更是需要在家中有生命的见证，活出爱心、温柔、顺服，又把家呢好好的去安排。我不相信当我们付出爱的时候，我们的另外一半没有感动的。当我们真正的摆上的时候，我相信主的爱能够透过我们，能够感动我们家里所有的人，也让我们的服事祝福到我们所有的人。当然，我不是说只是照顾家而不管教会，所以刚才我讲平衡，这个平衡就是你需要好好的去安排你的时间，安排你的精力。有一个人叫帕特·基辛格，这个人呢，曾经是在英特尔这个公司啊，电脑公司做首席技术官。他是当年是最年轻的一个首席的技术官。这个人呢，写了一本书叫《平衡的智慧》。他呢，就讲几方面：第一，讲到明确个人的使命，人生的使命；第二，确立最高价值观，他有知道上帝是他最高的；第三，坚定维护家庭，他无论再忙，他有时间照顾家庭和孩子；第四，尽最大的努力工作，他尽全部的时间努力的去把工作做好；第五，珍惜身边的良朋益友，虽然他很忙碌，但是他有时间去关顾那些周围的弟兄姊妹，关顾教会里的人，关顾外面的人；第六，以生命为见证，他是教会的长老，主日学的导师。这样的一个人，很忙碌的一个人，照样在教会里面好好的去服侍。所以有一位电脑的一个总裁啊，他评论这个人，评论刚才我讲的这个帕特基辛格，他说，我所认识的帕特总是拥有多于他数倍的时间和精力，这使他身兼数职，他可以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，又是一个25年如一日敬爱妻子的丈夫，是一位善于倾听和分享的父亲，同时他是英特尔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副总裁和首任的技术官。其次，他也所拥有的无异于任何的人，他只是认真而勤奋地度过每一天。这个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，我们如何的平衡我们的人生，平衡我们的生活，特别是好好的去牧养我们的信徒。第二，专注于羊群，得到适切的牧养。33到34节，让我们看到主耶稣的那个心是放在那个羊群他们的生命上需要牧养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耶稣呢，因为他在病人的身上所行的神迹名声广传，结果很多人呢开始去跟随他。跟随他并不表示他们认识主，愿意委身于主，而是他们觉得耶稣所给的是好东西，给的食物可以吃，给的医治的能力可以改变人的生命，所以他们去跟随。或许今天有很多的人也是这样，他们来到教会并不是要做主的门徒，要委身于主，他们是凑凑热闹，看看听听，看看牧师所讲的道是不是我爱听的。其实教会很多这样的人，包括信主也是这样。耶稣并没有因为许多人跟随他就欣喜若狂，他一方面要上山去安静处理个人的生命跟门徒的生命，同时呢，他也知道这些人的需要。所以约翰福音6章4节告诉我们，那时约节的日子近了，不少人从远的地方来到耶路撒冷。或许在这个当中呢，不少远地而来的访客，无论是当地的还是外面的朝圣者，耶稣都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好像没有牧者的羊。耶稣呢，先教导他们天国的道理，然后呢，实行神迹，证明他就是神，是君王。但更主要的是让他们知道，到底你们要信什么， 不是信我是魔术师，不是信我是神迹奇事的大能者，不是来拯救你们脱离捆绑的君王，而是让他们知道我是全能的上帝，是赐予永恒生命的主宰。这就是耶稣所带给他们的信息。圣经说，这些犹太人过了几天又跟着耶稣，耶稣呢就知道他们的心，所以耶稣借着这个神迹，一方面让他们有食物吃，同时也教导他们，让他们得到永恒的食物，因为这个食物是短暂的，但是我所赐给你的是永恒的食物，因为我就是生命的粮。耶稣带给世人一个挑战，为要得那表面的食物，你却失去了永恒的食物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你要得到我所赐给你的永恒的生命。耶稣看到世人的需要，要牧养他们，所以他看到圈中的羊，同时呢，也看到那个圈外那些羊的需要，所以他兼顾照顾那些他自己的门徒，自己那些所爱主的人，同时也想到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，要去让他们得到永恒的恩典。今天我们看到我们个人的需要，看到有不同的需要，我们如何的来去跟随主呢？特别是我们当中的牧者、传道人，我们有没有像耶稣那样看到这些世人的需要呢？在羊圈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我们的信徒的生命需要去牧养，需要去栽培，我们有没有让他们的生命能够成长呢？同时在外面，很多那些羊，他们需要主的恩典，我们有没有看到他们的需要呢？所以这个牧养非常的重要，我们怎么样按照主的心意去把这些羊带到主的面前，更是让他们生命能够委身于主，能够做主的门徒，这是我们牧者同工真正需要做的。第三，专注于信徒分享丰盛的生命，专注于信徒分享丰盛的生命。34节到44节呢，让我们看到耶稣他所专注的是什么呢？他所专注的是把那个丰盛的生命分享出来，让大家一起来去领受。门徒认为这点食物呢完全不够，不可能去照顾到那么多的人，但耶稣将一点点的食物变成充足而且有余的。你看到有趣的几个词啊，一个少字，那个少只有一个字，多有五个字，给四次出现，还有分、白、满。你看到多与少啊，在我们世人看来，这五个饼两个鱼是非常少的，但是在耶稣的看来呢，这根本不算什么事。所以多与少呢，在主的面前是相对的。那你看到如果你在城市里面，你觉得哎呀，这个钱不够啊，这个不够，那个不够，但是你发现在农村的很多的人呢，哎，生活很平淡，他不觉得缺少什么，我的生活够了。特别是我曾经去过高山上，那很缺乏呀，很贫穷啊，但是他不觉得哦。所以什么是多与少呢？在主的看来，多与少呢不算回事，它可以从无到有，从旷野开路，让沙漠开江河。所以你看到在主的里面什么都是不缺乏的。马太福音6章25到34节讲到人呢只会注重眼前的，比如食物啊、衣裳啊、吃什么、穿什么。耶稣说什么？你们需用的这一切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我们什么时候看到自己眼前的总是觉得不够、缺乏的？但是如果我们专注于主的时候，这些不是问题。关键我们的心态怎么样去转变，我们愿意把自己委托于主、交托主，愿意给予和分享的时候，我们所拿出的东西是变为极丰富和充足有余的，就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当我们想到分享、给予、奉献的时候，我们会说，哎呀，这一点点怎么够呢？ 我们想到去传福音的时候，觉得哎呀，我们现在这个不够，那个不够。不要忘了，耶稣说你们有什么，然后说拿过来给我。不要看我们没有的，不要看我们少的，而是看我们有什么。当我们看到有的什么，然后把这个交给耶稣，耶稣可以让它变成别人的祝福。分享给予是从有开始的，当我们愿意将有去给耶稣，然后这个有去分享出去的时候，上帝就把它完全的改变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今天在你我的周围都有很多福音的需要，很多人还没有信主，你再远一点，不同的民族还没有认识主，你再远一点，世界上很多不同的群体族群，包括佛教国家、伊斯兰族群、犹太民族等等，他们连基督都不认识，甚至拒绝上帝的救恩。今天你我呢，有没有把这个恩典领受了，然后带给更多的人呢？最后一点点时间，我讲一个故事。大概在150年以前，有一个人，他想参与宣教的事工，但是他是残疾人。19岁的时候，一个意外让他的腿变瘸了，所以他走路呢一瘸一拐的。但是当他这个时候呢信了主，因为这种伤痛让他真正的委身于主，更是愿意能够把自己摆上服侍主。所以他找到那个中国的内地会，他说我要做宣教士，要到中国去传福音。三次拒绝，理由是你这样一个残疾人你能做什么呢？后来当时的负责人戴泽生就跟他面对面的谈，他说你只有一条腿，为什么你要去中国宣教呢？他回答说，因为我没有看到那些有两条腿的人去，所以我必须去。这个人的名字就是曹雅芝。你看到一个瘸腿的有伤痛的人，他愿意为我们的中国摆上，所以他到哪里呢？中国的温州。中国的温州就因为他变成了中国的耶路撒冷。今天有很多不同的需要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些需要呢？有没有把这个分享给更多的人呢？盼望你我能够在主的里面，我们领受神的恩典，更是看到主的心意，把这些恩典分享给更多的人。我是杨天成，愿主赐福各位，在主的里面蒙受更多的恩典，在新的一年更是有主丰盛的荣耀，见证荣耀主。再见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奋力来传主福音，靠主的话语圣灵，保持纯洁的信心，靠主大美好的掌，跑完那当跑的路，守住